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欢迎你收看今天的倩文。我用一个很特别开场的口吻的理由是什么呢？首先我先讲一个他正式的来宾名称，他叫做左脑创意行销的创办人及执行长，他的名字叫做陈诗玉，我们称他叫阿玉。 Hello，
嗨文倩，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认识他的时候
还是个少女。
我还是个是你还是个少女还是我是个少女？
我们都是少女。
我更差太多了好不好？我那时候你不要这样讲，这样别人会以为我当时只是被你称赞。我那时候真的是少女。我认识你的时候是1999年的，他变成我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我的立法委员办公室的主任。然后呢，他查好多健保干什么的，查得好极了。所以如果你们有些官员呢很恨我的，不好意思，请你们去恨他，不要恨我，因为他查得太好了啊。那这个之后呢，我今天是一种师父看
徒弟，
我不算徒弟了啊，看一个高什么很高明的，当时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
哎呀，不好意思，没有了，是跟你学习很多。
没有，他其实有点恨我，他觉得我对他要求太严格。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当时可能有恨了。
要说实话，
对对，当时有恨，后来其实还是蛮感激的，蛮感激。我觉得这个磨练很不一样，对我人生也蛮不一样。
然后后来他就去创业。创业的时候呢，他完全离开我们讲的公共政策跟政治的圈子，开始进行了他的左脑行销。那他即使跟着我那么多年，我觉得他很搞笑，讲话很有趣，我也不知道他那么有创意。
真的哦？
真的耶。
我那时候掩盖这么好。
掩盖得很好。然后后来你知道台湾有多少重要的活动是他主办的吗？记不记得黄色小鸭？他也记得。记不记得我们曾经登上 Time Magazine， 他把熊猫呢做成了小玩偶，然后把那个熊猫小玩偶呢放在了两厅院，然后就变成拍了张照片，哇，这个太有创意了。而且你那熊猫也进了那个当时叫做中正纪念堂，
对对对，
现在叫人民广场这样的啊。然后最近他又办了白昼之夜，就我特别
差点死掉。
好，差点死。你
熬夜太久了啦，我已经那么老了还熬夜36小时都没有睡。
你等一下，你是去年还今年跟我联络？年初？
今年年初吧。
对，因为我病到已经不知道是去年何年何月何日这样的。 OK 啊，他心肌梗塞，然后呢他觉得他不到最后关头不死之前他不要打电话给我，因为他觉得他不要关说。但是不是关说，因为他心肌梗塞，他需要找对的医生，所以就打电话给我，他就去找到了对的医生。那医生就给他各种不同的建议啦。就这种人呢，第一个照常去搞什么日月潭游泳，然后还去登山呢，爬高山，然后接着呢就办白昼之夜。
哎，还有三铁你忘了。
啊，对，然后三铁大家都说你好棒你好棒，只有我在下面留话说你不要命你不要命。对不对？就我跟你的这个朋友的人都不同。然后在大山车那你的身材我就说哎呦。但是我想阿优就是想说你会不会跨越日月潭游泳时候死掉。我想问你啊，当然你是有点啼笑有点疯狂了，我不鼓励任何有心脏病的人做这件事情，所以不是在 promote 这件事。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因为自己这种严重的心脏病，有一次你是爬山差点就死在身上。
对，在七星山的时候心肌梗塞。
七星山？
对，在七星山的苗圃步道上面心肌梗塞，然后花了3个小时，从打电话到消防队到送到山下的荣总，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一进到医院就被发了一个病危通知，然后就去做了就是抢救的手术，然后在加护病房住了4天3夜。哦，我还记得那时候是跨年。哦，那一年的跨年我本来还要去参加阿美演唱会，就也没了。
就你只记得
在加护病房里面当阿美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就命其实也捡回来。后来 陆陆续续在这两年三年，就又装了三根心脏支架，这样，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太压力太大，跟太操劳了。其实做活动很辛苦啦，对。
然后最近白昼节，我们就从白昼节聊起啊，再回来谈许多往事，要不然大家以为我们俩是阿公店，
真的都十年前的回忆。
好，白昼之夜呢，它基本上是从法国开始，
是
OK。那你把它引进是哪一年？
其实应该不是，应该说白昼之夜其实在台北今年已经是第八年了，好，它其实是在2016年的时候台北市把它引进，那就成为台北市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文化活动，这样。好，那今年办白昼之夜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年就由我来做总策展人，然后我们公司来做执行。那今年在白昼之夜，其实六月的时候巴黎刚好今年白昼之夜在六月举办，所以我今年也就是由法国在台协会的安排，也很感谢他们的安排，然后去了巴黎，然后也跟巴黎的白昼之夜举办单位巴黎市文化局有一些交流，也去看了巴黎的整个城市的文化状况跟白昼之夜举办的这些细节，所以就等于是去看了一下别人城市做的一些经验，然后把它带回台北这样子。那今年台北的白昼之夜因为是在信义区，好，那是因为信义区是花花世界嘛，对，然后办一个夜间活动，我就在想在经费这么不足的状况下面，就是你很难去比拼这些灯光秀啊、科技啊等等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今年就是比较用一个有太多的策展的方式，就是把它取名一个策展的概念叫起义吧，好，就起义，就一起来信义区吧的意思，就是
起义吧，
就起义，武昌起义，这个起义，
武昌起义的起义，
对对，就起义吧，
因为信义计划区，你我刚才听说以为你要搞贫富的靠近运动，
有一点点是这样。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在做白昼就想说，今年是在信义区，因为在信义区这个部分是台北市政府决定的，所以在信义区就想到，我想到那时候以前无壳蜗牛运动，就那时候去躺忠孝东路的场景，所以就想说，我觉得其实可以把这个就是我觉得台湾最值得骄傲的自由跟民主这件事情把它放在艺术里面，所以今年是用这个题目啦，所以就有一点点比较跟过去只强调当代艺术的作品呈现是比较不一样
啊。啊，你们今年刚好来了一个明星，长得有点帅，叫台北市长蒋万安，对，这柯文哲虽然很可爱了，可是他看这个很多活动摆在一起的时候，他比较适合那个走搞笑的。那蒋万安就在你们的活动里头可以扮演一些不同角色，
是，对，
对不对？那你起义吧，主要是哪些内容？我们先看画面。
其实这是起义吧，就是我们主要是在台北市政府，然后台北市议会跟国父纪念馆这个展区里面，其实就是三个场馆，然后六个主题，然后我们就分了六个不同的主题，然后有九大亮点作品，就基本上就是叫做369这样子。那其实这一次有很多，因为我刚讲起义吧，我们希望透过公民议题，还是我比较擅长的部分啦，就还是希望在每一个艺术呈现，尤其是在当代艺术创作的部分，其实都还是跟公共议题有关系这样。所以我们在每个内容的策划上面，其实都很希望跟一个公共议题，甚至是一个 NPO 去做一个合作。所以其实这一次包括找艺术家，包括像 JR 的 Inside Out 的一个计划，就是 JR 其实现在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街头摄影师嘛，最有名的街头摄影师。那他最近刚好在巴黎的歌剧院有做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布幕的一个剧院的一个投影，这样。对，好，那他刚好去年也在乌克兰做了一个乌克兰小女孩的一个摄影的一个大型的装置，所以他其实今年把我们就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到他的工作室，然后邀请他
在哪里？
他的工作室在纽约，
纽约是
对，
第二在纽约。
对，他的工作室就是 Inside Project 的公司在纽约，然后就希望他可以来台北帮台北市民拍照，所以其实透过黑白大型很大的黑白照片，然后把它贴在公共建筑的外墙跟地面上面，其实展现是我觉得台湾最珍贵的这个自由的价值。 这是我们初步去想的，所以其实邀请 JR 来，那他也还蛮乐意，他因为他其实鲜少来亚洲，所以他其实这一次来台湾，他我觉得他也是觉得还蛮 exciting， 就是觉得可以一起来合作这个计划。所以我们在台北其实在这段时间内拍了大概1600位台北市民好的大型黑白照片这样。那我们把它贴在北美馆啊、北表艺啊、北流啊，然后中央自由广场前面啊、松烟啊、台北市政府前面，就是其实去展现我觉得台湾人的这种价值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这一次白昼之夜比较大的一个国际视野的计划。那另外一个计划其实就跟全球暖化有关系，我们找到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
就追踪很久的一个艺术家，他叫 Nelly 这样。那他是一个巴西的一个研究学者，那过去其实他的创作素材就是做一个小冰人，
有那好有名啊，
他就放了，他就融化了嘛，
他永远都是要做好几个小冰人，然后就在阶梯里头，然后
就慢慢融化。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来看一下。
Meu nome é Nelly Azevedo, eu sou artista visual, vivo no Brasil, em São Paulo, e eu fui convidada aqui para Nuit Blanche de Taipei. E meu esse trabalho, o Monumento Mínimo, ele é um trabalho que ganhou uma extensão mundial, ele já andou por 26 cidades de diferentes países. E agora, depois da pandemia, ele se tornou ainda mais urgente, porque ele é uma metáfora perfeita da possibilidade do nosso desaparecimento do planeta.
那这次他也是来台湾，然后我们做3000个冰人，然后花了大概20天的时间。他说提早就来白昼之夜之前提早来台湾，然后我们在国父纪念馆开了一个很有趣的制冰工作坊。然后就每天就做冰这样，啊，我就租了10个冰箱，然后我们就做冰，做完就把冰人冰起来，然后那白昼只有3000个冰人这样。那其实他这个作品其实最主要，他其实都是在纪念碑前面的阶梯去摆，最主要的一个想要表达的意念是希望是，他就讲到叫最小纪念碑，他想说为什么伟人可以永恒，一般平民百姓却就是生命这么短暂的流逝。然后刚好他的作品是用冰创作的，所以他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来亚洲，他飞了40小时的飞机，他已经70岁了，他从巴西圣保罗，然后他就说他带两个助理来，很有趣，他说哦，我会带两个助理，我还想说哦，比较放心的，要不然年纪好大哦，飞长途飞行很辛苦，结果他两个助理都65岁，都
是
两个老伯伯，哎，不好意思，
65岁就是我的年龄，哎呀，你完了。
哇，我收回好了。
好，
对，所以他就是来，然后他们就是有个 team， 然后就跟我们一起做冰，然后我们在台北也找了非常多的志工一起来参与这样，然后我们最后就是在白昼之夜那天晚上把它摆到国父纪念馆阶梯上面，主要是因为白昼之夜那一天下大雨，好，那其实也很抱歉，就是一起雨下雨就大家体验就会不好，好，所以其实就是因为那天不是小雨是大雨。那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所有活动啊，尤其是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户外这样哦。那其实也评估过有没有办法其实改在室内，但是经过很多评估啊，加上预算很多限制，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想说，如果遇到下雨的话，我们就可能是取消节目或取消表演，可是比较难去做大幅度的更动啦，对，哦，所以其实那天其实很多人是就是下雨不舒服，然后有很多的就是埋怨，譬如说，欸，其实小冰人为什么没看见，其实因为前面都是大家都撑雨伞，因为大部分就突然起一把变成一个雨伞革命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空拍全部都是大家的雨伞这样，所以就下雨大家比较不舒服，这个是比较对大家比较不好意思的部分。要不然我自己是觉得这一次白昼之夜跟过往是蛮不一样的，我觉得在即便我们台湾很多艺术家的参与也是有大概将近快100位的艺术家一起参与，包括在国父纪念馆里面的作品，加上还有几位很有名的国际涂鸦的艺术家，其实都是我觉得从过往到这一次，其实我觉得在白昼之夜上面是有蛮大的转变，因为它变得比较 focus 在某些特定的主题上面，这样我是觉得蛮有趣，只是我觉得下雨就比较可惜这样，嗯，而且这是8年以来白昼第一次遇到下雨。
可是你本来就要准备啊，你在做什么题目？Global warming, unpredicted.
那没有钱啊，
不是，所以你就要做一个 unpredicted 状况里头还 more fun 的事情啊。嗯， 是，对不对？但是我是你，当天他们看不到冰块嘛，对不对？哈，
比较挤啊，比较多人，
比较多人嘛，对不对？你就在同时做个模具，就叫人家来卖蚵仔冰，然后弄出来也是个冰人。
本来也是有这样想，
嗯 ，OK。
就早知道就先找你来讨论，你来当我们的创意总监，
我一句话就把你解决了。就
真的，
如果下雨，你就做好一个模具也没多少钱，然后呢，那个模具可以 copy 成很多个，然后就找很多卖蚵仔冰各种冰的那个把布都通通在旁边啊，看不到的人就通通都去那里，然后就买一个就是那个冰人就可以吃冰人。That's funny, right?、嗯、
真的没想到。
好了，我还是要做你的老板这样。开玩笑的啊，那阿玉这几年很多人都说年轻人创业很辛苦，其实你们也经历很辛苦的过程。
是啊，其实蛮辛苦，尤其是做活动，因为细节很多，大家看不到的限制也蛮多的。好，然后我们其实背负的压力很多，因为其实我这次做白昼其实时间非常短，好，其实我们五月才接这个案子，好，所以其实筹备时间很短，然后加上预算经费比较不能说比较，就是预算经费蛮不足的，所以其实就是要想很多办法了。
而且你都一直坚持要有国际的 connection， 国际观、国际的连结，
对，
然后进带入一些社会的议题、生态的议题等等，你都一直坚持这些东西嘛？那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他们在这几年如果办活动，最容易赚钱的方式，就是还是很简单的去跟演艺事业做结合。像你也是想看阿梅啊，江湖病房还要看的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去接政治的行销活动，可是你都不干。
哦，对，我是就是成立公司，后来有一个就是界限，就是不做政治活动。对，大家以为我都是会，因为所有的我在立法院的朋友，大概都觉得我一定会做政治公关公司，但基本上我其实是没有的。
赚的钱比网军还少啊，累得要死。
对，其实没什么赚钱，
人家还可以用机器人去骂人，你机器人也不能干嘛。
对，就是我就对，就很不聪明啊。
我不太同意，我觉得是原则。你知道一个人啊，像你公司到现在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成功的公司。
谢谢，
真的很成功啊！就是我几乎看到台湾每一个被看得见的大活动。居然都是左脑，嘿，都是我们家的阿玉。你知道我有一种吴家有女初长成啊，已长成，
已长成，
已
熟成，已熟成。
然后居然又心肌梗塞，还可以再长这样子、啊，就是第二代来分享，我们来分享一下，当你生病，心肌梗塞，然后你自己为什么还有那个冲撞？
我也其实，在心肌梗塞之后，我其实觉得，哎，我自己有点觉得好像我冲过头了，就是我觉得脑子想的事情跟身体有点接不起来，就是脑子太快，好想要做事很多，可好像身体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负担不了，好像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身体出问题。其实你看我那天心肌梗塞那天，我大概前面那一个礼拜熬夜，大概有可能有两四天吧，都只有睡四个小时，结果那天我。前一天还去参加一个论坛，结束之后，我觉得礼拜天我就觉得啊，我这个礼拜都没有运动，我很肥，我都在工作，我一定要去爬山，然后就心肌梗塞了。
当然是，我告诉你，虽然你其实你认识我的时候啊，那一段时间，你记得吗？我有睡觉吗？都没有。
有，对，
我每天都只睡五个钟头，就为了什么什么，
各式各样法案啊什么的，
我就两三点才睡觉，七八点就要起来。
对，
我们都是这样，然后我们还分两班。
对，
夜班跟早班，早班就一大早七点半来一头戏，晚班就是你们要查资料。然后呢，我自己就在这里头叮叮叮叮叮叮每个细节，还是做很多很多事情，还做很多协商，还干嘛干嘛干嘛。对，可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当你对一件事情很热爱的时候，其实会这样冲冲冲冲冲。可是我知道，我身体不好，是不可以去爬山的。你是怎么回事？
没有，那时候就会觉得运动很舒压。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想说，哦，我
是为了
舒压，对对对，我觉得去大自然蛮舒压的，所以我就觉得，哦，我一定要去爬山。
那你干嘛不坐车就好了？
坐车没有那种突破感啊，你要训练体能啊。然后那时候就可能迷信。
他跟我不一样，我是贵妇派，他是阿信派的，
我是大自然派的。然后其实我之前健康检查也没有说我心脏有问题，所以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啦。 可是我就觉得我一直都在过二十八岁的生活，就是那时候我们在立法院生活，就是一直都是这十几年来大概都是这么紧凑、
哦、不知老之将至
对没错。
我想你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些经验、啊嗯、就说即使你装了现在是三根支架对不对，你还是这样拼的工作、啊、当然我不鼓励大家拼到这么过头，可是你仍然不放弃。其实这里头其实很只有生病的人才了解那个平衡的道理、嗯嗯、如果你就一直觉得哦，我装了三根支架我不行我随时就会死掉，其实那样的人生活得很没有意义、
嗯、
然后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仍然要做你觉得有兴趣有使命感可以突破的事情、嗯、可是我不鼓励你去越台游泳也不鼓励再去登山了、啊、但你要其实要有一定的平衡、嗯、这样讲对吗？
对嗯，是要一定的平衡嘛，对，所以我现在会比较让自己不要有这么，就我觉得是心理上会比较容易放过自己。比如说其实为什么会这么拼，当然你就很在意很多外界对你的看法啦，眼光啊，你会在意活动好不好啊，评价好不好啊，各式各样的就是外界给的压力你都会照单全收。可是现在我就比较稍微我觉得比较有点比较懂了，好，那个在死亡之前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样我觉得有点比较懂、
嗯、应该是什么样子，
就是自在就好、哦、我觉得不用追求100分、哦、然后 我现在就比会比较容易放过自己，所以可能跟同事相处也相对会比较
让人家没有那么恨你，
对，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你看，
可是我这是我自己说，可是我可能同事不这样觉得啦。
你当做老板的时候你也会让人家恨你，如果你想做好的时候、啊、
对对对，所以我就比较理解说哎，当时在跟你工作的时候一些要求，就像我现在要求同事也是一样的，对，所以可是因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的我觉得机会啦，就是说如果你不那么努力，你没有在每件事情都想要去突破一个高度，其实就是对对对，就是你就不会有这么多机会，这都是相对的。
所以重点不在接案子办活动，而是每次都要有特殊的创意，而且突破一定的高度。
是，
好了，假设明年又给你白昼之夜，你要再突破你怎么办？
我一直在考虑明年要不要做嘞，这样讲刚刚讲这么多，然后我身体又这么不好。
如果啊，我只说不一定是白昼之夜，就是如果、啊、让你要再突破要怎么办？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期待跟想法啦。我觉得包括我觉得，在整个制度上面，尤其是在白昼之夜这个活动上面，我觉得怎么成为台北市年轻人心中的一个文化品牌？
为什么不是老年人？这就是我要你突破的
啊！不是老年人，
因为找养老院，养老院最需要
青春化。白昼之夜是晚上的活动啊，啊所以
他们老年人很需要8点钟出来，9点出来玩呢、啊。
我怕大家会突然就想睡觉了。
你歧视老人、
哦、没有
了，他们可以睡很多天再来玩这个晚、
欸、也是啦，也是可以，也
很欢迎医护人员在旁边就好了，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严重啊。你可以做轮椅比赛，然后觉得坐轮椅的人没什么，然后有人推车，然后推车的人就跟他一起练习，一起练习，然后就冲，然后谁第一名有什么样的奖品，这样就是一种你有非常多的可以
创意，
你可以给很多老年人，然后各种不同的比赛，还有老年人的白昼之夜呢。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叫很多老年人写下他一生最爱的人写一封情书、
哦、这不错啊，
你看
很棒耶，
那把它贴满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仇恨太多，
真的
爱太少，然后把那些情书呢就把它变成有 layout，然后打上去，打在整个台北市政府的投影上面，通通都是各种不同的情、
嗯、
那这个情呢可能是情书，可能是写给爸爸的，
嗯，
可能写给妈妈的，
嗯，
写给他一生最爱的人，不一定是他妻子，
是，
但是反正投在上面，他老婆也不会发现，
对，不署名。
因为你的白昼之夜时间差不多秋天嘛，因为夏天台湾太热了。然后秋天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是余幼华写的。
哦，你说余幼华？
嗯，那余幼华写了一个诗呢，他里头谈到，就是别人问我什么往事，我都跟他，大意思就是说大概都忘了。大概通通都忘了，
嗯，
然后呢他就跟别人说我都忘了，因为我知道他藏在那个落叶底下，所以我每天呢都很认真的扫着那些落叶，我很认真的清扫它，把它扫了干干净净堆在一起，因为我知道那里头藏着我的心，多美啊。
嗯嗯，
所以你说白粥之夜可以加点这个东西，然后叫大家
就
心甘情愿去扫落叶，这个也不错哈。
嗯，不错。
对，去扫落叶。
你怎么还是这么有创意？
不要小看你，不要小看老人，告诉你好不好？不要小看老人，这样子OK。非常谢谢阿玉来我们的节目，然后他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啊，也让我们大家眼睛打开来看到非常多我们的小黄鸭，我们看到了这个很特别 Time Magazine 可以让台湾上它的杂志，然后接着呢我们又看到白昼之夜还有各种不同活动。我记得那时候那个你的那个熊猫还去了什么敦化南路，去了好几个
鬼哦，对，快闪很多地方，
快闪了好多地方，它充满了创意，所有的快乐跟你看到的眼睛一亮的后面是它都会写那种感人肺腑的信去拜托那个国际艺术家，然后来帮大家台湾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是他心肌梗塞三只支架换来的，这样子对吧？是吧？
可以这样说了。对，
名言情书啦，你忘了情这个字，我们这是一个，这个世界是一个消失的爱的世界。所以你还是可以把你的病人，那个病人是一个 heart， it's not a man anymore， it's not a woman anymore， it's a heart。heart 就很大。它就每天融化，每天融化，就慢慢消失，还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消失的爱的一个时代。
是，
然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无情，
真的
啊，越来越那种 alienation， 讲疏离，所以我们需要情绪。
是，这个很棒。
你先写第一封，
好，
你写给南禅寺。
好，
南禅寺是谁？告诉大家，
哦，是我最爱的狗，
是我的狗。给你看，大家看他的照片，他在2018年5月2号的时候往生了。谢谢大家，谢谢阿玉，
谢谢文倩，谢谢各位，谢谢。